我们上一节刚好有把导师对于三位居士这个写书信来请教这个印顺导师的问题，我们把它归纳重点再给大家再回顾一下。那最后的我们会讲到这个太虚大师居士学佛的程序啊。那我现在把我们上一堂课呢的一个有一些我觉得那些观念可能跟我们通常以前在对于佛法可能会有稍微不一样，因为我们早前可能都是看到祖师大德所说的话，但是这个印顺导师他是以这个可能比较以这个比较早期的印度的大菩萨他们的观念。那我们现在就把上一次就是这个导师回答苏建华居士就是有关正常道跟方便道。所谓的正常道就是我们的菩萨道啊，菩萨道就是说实在的，正常道有时候要得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够成佛道。那方便道又叫易行道，可能因为方便道就是有一些信心比较不够的人，他觉得三大阿僧祇劫这个太长了，所以看有没有比较方便的方法能很快就成佛道，或者是有什么方法能让这个我们在学佛的不退转哦。所以我们知道菩萨道是菩萨要历经三大阿僧祇劫来修行，那么在菩萨道中我们都要累积这个广大的福慧资粮利他利世，那么这样的辗转利他又利益他人又利益自己，那么这样辗转我们的这个福德增长这增长到最后才成就佛道这个是菩萨道那易行道我刚刚讲的就是众生害怕在这么生死的轮回怕会退失道心或者是菩提心所以他就希望说有什么方便道。那主要是这个祖师大德的观念跟印度大菩萨的开示不一样那印度的大菩萨的开示是说念佛能够得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是这个印度的大菩萨是通于所有的佛，你不管是念什么佛弥勒佛或者是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都可以不退转。可是到了中国的念佛他会比较注重专念阿弥陀佛才能够不退转但是就是说这样的它有一个差别那当然印顺导师说我们当然学佛应该要依照经论比较这个祖师虽然他有他的经验，可是我们也要看之前的这个我们的经论是怎么讲的例如大集经，我们常常在这个净土法门我们常常听到这一句话，这个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那我上一次在课堂上有讲这个在大集经里面事实上没有这句话，是他是把他的意思把它归纳而有这一句话，但是依这个导师的看法，这个念佛可以得度生死，事实上不是说你马上念佛就可以度生死这一般是这个我们说念阿弥陀佛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在西方极乐世界就不退转，可以度生死。事实上这个念佛得度生死是给我们一个信心，那 你看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见度生死，在西方极乐世界，虽然你到那个不退转，你要一段的时间你才能够成就。所以这一句话念佛得度生死是渐渐的度生死的意思，这个是一个观念，就一个观念。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一个这篇文章里面，就是说导师是没有讲说古大德哪一句话哪一个古大德所说的了，但是他比较注重我们人呢这个一生之中啊确实恶业很多了，那么他就讲说如果我们今生没有了脱生死，那因为我们的恶业太多，将来是没有希望的。这个今生没有了脱生死呢，将来可能披毛戴甲还啊，就是有可能披毛戴甲。那当然依导师这个经论比较广深，他觉得这个道理好像是对，但又不是很对啊，似是而非了。他提出了一个观念，所以说我们的恶业虽然是非常的可怕很多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功德更殊胜，功德更殊胜。所以我们大圣的佛法都在讲说我们包括我们要下课前都会念这个回向，愿以此功德回向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就说你有这个发这个愿，那你修这个功德，不要怕说你有恶业，你有这样的殊胜的功德呢，它胜过恶业，将来你有机会可以见佛，然后闻法，可以遇到善知识。那么遇到善知识这个功德它会辗转的增上，所以虽然我们有恶业，但我们也不要忽略这个功德。所以他特别举了一个几个例子，就说我们要我们学佛要快快的发菩提心，那么我们发的这个上求佛道下化的众生的心发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它是不会坏掉的。虽然有时候我们这个烦恼一起堕落了，可是以你这个菩提心的善根呢，它是不会失掉，也因为你的菩提心呢，马上得解脱。就像我们在《药师经》里面也有谈到，说奇怪，怎么听闻到药师佛的名号，假使你堕在恶道之间呢，听闻到这个药师佛的名号，马上在你在那一个在畜生道，很快就可以这个业尽，马上又投胎啊。我想这个说不定也跟功德佛的功德，那也说不定跟这个菩提心有关系啊。就是说你曾经发的这个菩提心，假使有一天你堕落了，那么也很快可以解脱啊。所以一直到现在都是讲到功德善业都是胜过恶业的。那个我们上一次讲的还有一个就是阿含经里面常常讲的，说假使有世间的正见真上者你虽复百千生，虽然经过了百千的生死终也不会堕恶趣。也就是说你有这个正见呢，它你不会堕入恶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正见不光是了解，还是我们的持守，我们有的这样的见解，那么我们坚持这样的善的正见所以它会增上所以经过百千生都不会堕入恶趣这个是这个有正见所以我们常常讲恶业，可是佛法这个我们大圣的善根的殊胜都特别强调例如他举了一个释迦佛 刚开始发心学佛的时候遇到古释迦佛，那么他小小的供养这个古释迦佛，以这个功德，他也这个功一直在强，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强调功德的殊胜。那你以这个小小的供养这个古释迦佛，那么辗转这样增盛啊，后来这个释迦佛也成佛道了啊，所以这里就是一直要讲到的这个啊善业啊，它是胜过恶业的啊。那在这个他回答的这一篇文章里面，也谈到虚大师为什么后来倡导这个人生佛教，也就是说太虚大师在那一个时代，他发现很多啊修菩萨道的呢，但是是发菩萨这个修菩萨道呢，但是这样的菩萨道呢，很多都是对世间的善业都不想去做哈，有一点是这个逃空遁世哈，他觉得那个时代，虽然你们讲你们是发菩萨菩提心哈，这个修菩萨行，但是好像是以大圣的名，那么事实上做的是小圣的工作哈，所以那时候才谈到说太虚大师呢劝我们这个学习佛法，我们应该在善业上我们也要加强哈，不是说光修自己哈，这个才符合这个菩萨道哈，才符合这个佛陀的精神哈，利他嘛，利他为上是那个这个佛陀的精神。那最后这一篇文章里面，导师说，其实这个佛法本来就没有无争呐，哈，争论的争呐，争论的争呐，哈，一切佛法都可以贯通啊。但是我们学习佛法，因为就在有一派的思想，就是说，只强调一经、一咒、一佛，啊，他导师不认同啊，哈，我们学习佛法，一切都可以贯通，这是第一篇的文章。那第二篇，他是回答张展元居士的这一篇这个书信。我们或许会觉得说佛法好像都是有一些，因为早期的这个佛教啊，例如印顺导师，他当初就是在浙江的时候本来要出家。他不是，我上次有讲过，他说出家很难啊，并不是说这个出家的难，是在浙江那一个地带都是在金灿的，都是在这个赶，不要说赶金灿，反正就是对付早期的佛教呢，都是在拜忏哈，就是说拜忏消业障。所以很多人对于佛教只是拜这个金忏啊，拜忏啊，能够消业障。事实上，好，这里要回答的佛法是面对现实解决不了的问题。佛法确实可以啊解决我们在现实上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主要是为什么会是这样？佛法它的重心是反观自己，所以当我们自己的身心好处对这个外界啊所了解的情况来去所引起的情况来了解，这句话可能就比较绕舌。那事实上就是讲我们的六根对我们的六境，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识，对于六境色色香味触法境界，那我们就是要对我们六根对六境呢，我们所引起的我们的所有的，比如说我们的感受还是怎么样啊的情况，我们去了解。所以佛法要解决问题是反观自己，啊，那反观自己，再从自己，再从家庭、社会等等的问题啊，去解决啊。所以一切的问题，如果有发生问题，都是从我们自身去检讨，不是检讨别人。这个是佛法的看法，哈，哦，就是 你为什么会这样啊？你要从你自己的根进士哈啊去解决哈，那才能够解决我们的苦难。那么当然这个是只是相对的改善啊，就是我们这一生的问题啊，现实的问，这个时候的问题是相对的改善。当然我们修行到一个程度，我们可以啊这个彻底的改善，就是我们成道了就可以彻底的改善。这一个是那篇文章的一个重点哈。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佛法是讲业感缘起啊，所以他在问说，到底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情形？是先有这个地球啊，先有植物，还是先有动物？那哦，这个导师前面就说，其实这个气世界啊，这个世界，这个地球啊，首先呢，我们自己的众生呢，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地球？是以佛法叫做业感缘起嘛，就是因为我们有业啊，才会流转生死，所以叫做业感缘起。那这个气世界，也就是我们这个地球，是我们的共业所感成感召的，所以这个我这个地球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啊。是我们所感召的共同感召的气世界，这个是佛法的业感缘起的道理啊。所以佛法都是注重在从这个自己的业感、自己的共业所感，所以佛法事实上是注重在现实的人间呢，啊，关键都是在我们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哈，现身应该怎么样。这个都离不开自己的问题，啊，不要这个佛法不会一开始就向外探求，啊，或者探求，这个有离开我们有一个神秘的实体，也就是说，哦，有个上帝啊，哦，有一个神明啊，哦，又靠神明来解决问题，哦，或者是靠上帝的创造来解决问题，所以佛法。他是不朝这个方向去解决问题的。那当然，这个前面讲到的，这个问这个世界到底是先有植物还是先有动物啊？这个导师有回答的一个问题啊，例如我们这个地球到底最初开始的时候有没有众生呢？有没有哈？但是，在以这个顺序来讲，啊，应该要怎么讲呢？就是说，也不等于先有气世界，不先有地球，然后再有这个我们人众生的友情呢？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个是以佛法的缘起的道理哈，就是说，如果是先有气世界，然后再有众生，这个跟佛法的缘起的道理，是违背的啊。因为我们刚刚讲，为什么会有气世界，是因为我们众生的共业所感，就是跟我们众生的业息息相关，所以它是两个，并不是先有这个气世界，而后有情啊。其实这个就延续到一个比较缘起性空的道理。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说现在科学家已经这个对于夸克认为这个夸克啊哈是物质的基本单位哈，没有办法分割。那么以佛陀的这个缘起的道理，他觉得是。虽然你发现它是最维系的，事实上有一天你会再发现，会比一个夸克还要维系的这个的单位啊，因为你分析到最小再最小，都还是缘起，不可能就是一个东西本来先有啊，然后再有第二个，因为这样的话就变成是跟缘起不啊。 有违背，因为这个东西 变成你不经过缘起的道理本来就有，然后再有这个东西变成有自信，所以这个是违背这个佛法，这个世尊当初啊悟到这个缘起的道理的。好，所以当然导师回答这个问题，植物先于动物，它是有一个先后顺序，是有可能，因为这个众生啊必须要有食物，所以先有植物，再有动物，这个有先后的顺序，但并不代表它是先有，而这个这个它是原，它还是代表说他们还是缘起的关系啊，不是自信有的道理。好，这样各位了解吗？说这个先有植物再有动物啊，并不符这个违背这个佛法的缘起的道理，因为它先有植物是因为这个友情需要这个食物，这个相互关联的关系，所以它有一个先后顺序，但不是一个单独的这个条件自己就有的啊。这个问题看起来是很简单的啊，说起来是很简单，但是它牵涉到缘起性空道理啊，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啊。那么另外一个动物绝种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都认为这个他就是问到动物绝种的问题，或者是指这个恐龙消灭啊。那么消灭呢，以佛法的角度，这个消灭并不是代表就什么这个有情这个动物都消灭，而是以佛法的角度啊，他认为是这个依这个业力而转化一个形态啊，这个就是佛法看待这个缘起这个生灭的关系呀，哈，生灭，它并不是灭的，哈，缘起的角度它并不是灭，是依另外一个这个形状啊，形态化成另外一个形态，好像我们这个人呐、啊、往生了，有没有？往生的并不是代表他就是真的都没有了，他是依他的业力又转换另一个形态，好，所以佛法的看法的角度跟世间人的这个以六根啊眼耳鼻舌身识在看这些东西，它是不一样的啊。是这里也特别有一个比较这个观念啊。那结论呢，佛法是比较注重于这个离恶行善啊，这个化这个迷为悟啊，所以从佛陀的那个时代就不讨论这个它是到底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啊，它所以我们讲到十四无忌啊，也就是刚刚讲的，不谈论到底是先有气世界而后有友情呢啊，不做这种探讨，因为它是缘起的啊，所以缘起的性空的道理，以前我们在宝积经有谈到了，所以说这个生灭，就好像我们人，如果他是真的，我们这个友情啊，这个人类啊，如果是实在有，那他就不会死亡啊。实在有，他是永远都是这样；如果实在无啊，这个实在没有无，这个世界上又那么多。一天里面有很多的人类诞生，那个确实有看到人生下来啊，好，但是你说他这个实在有吗？这个人是实在有，但是他有一天终究也是要灭掉，哦，这个生灭的关系，哦，乃至于生灭，我们以佛法的角度，它并不是真的灭，哦，它是换作另外一个形态。一业力又转化为另一个形态，这个是我们在第二篇的文章哈，我把它这个重点呢再复习。那第三篇我会简单的跟各位这个重点呢，它分成三个问题哈。 可以说这个是回答真弘净居士啊，主要是说这个佛啦，佛他因为他的慈悲的愿力啊，悲跟他的愿力啊，所以他的愿力啊，所以在生死中度众生啊，所以要不然大家有的这个佛法，大家照这个佛法的公式哈，那么很多人啊就都解脱了，那大家都解脱了，怎么会又出现这个佛无私自悟的佛？这个释迦牟尼佛在2500多年前，他自己在树这个菩提树下开悟悟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不是今生才这个，他是累积的这个福慧之粮，到了这一个我们这一个2500年前才悟道，所以因为有佛才会有阿罗汉，那么才会有佛法，大家才能照这样的佛法去修行。好，那如果大家都照这个法修行都解脱了，那不可能有佛。啊，主要是在讲到这个成佛道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所以我这里他导师谈到世尊的本身经过的累劫的修行哈，那而证到佛道哈，所以这里特别是要谈到这个佛是经过这个很多的生死哈，因为他的慈悲跟愿力啊。所以到最后才度着这个成佛道哈。那第二个就是佛一开始呢，他这个成道的时候，有一种传说，世尊成佛的时候，他不想要说法这样的传说了，因为这个法就是刚刚我们在一直在论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啊，乃至现在科学家也觉得说，这个夸克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事实上，以佛法的角度，这个以缘起的角度，你再分析到最维系还是缘起啊，不可能有一个自信。这种法，有时候我们眼根、我们六根是看，眼根也看不到，这个意根也想不到的，这个法太深了。所以一开始世尊本来不要说法，因为说了大家也不太相信哈。所以一开始，后来他世尊愿意来这个说法的时候，他一开始不是先讲这个缘起中道的道理啊，是讲这个布施、这个持戒、禅定，好，就是或者是修慈悲三、慈悲观哈、慈悲等定呐哈，修这个禅定。啊，然后大家有的这个根基之后，再来讲这个缘起的道理，再来讲八正道。所以在南传的经典也有类似这样的说法。南传的经典就是有这个四悉檀嘛，哈，四悉檀，第一个世界悉檀，先讲因果道德哈，因果果报哈，果报。第二个就是对治悉檀，先用这个慈悲观来对治我们的嗔心，啊，用这个不净观来对治我们贪心，这个叫做对治嘛，对治的悉檀，啊，第三个就是为人悉檀，哦，有些人他喜欢禅定，你就跟他讲禅定；有些人喜欢这个讲经，你要跟他讲说讲经；有些人喜欢布施，你就跟他讲这个布施，赞叹布施的功德，所以。对治这个四个悉檀啊，就是这样引导众生，到最后才讲这个第一义的悉檀，也就是讲到这个缘起中道的道理啊，才讲这些空的道理啊。这是过去在佛陀的时候，这个在度众生的一个方法。那后来众生的根基啊，又越来越不好，才有这个叫做义方便。来显这个第一义谛，就在显这个缘起性空。一方面呢，叫众生呢修入六度啦，哈，建这个佛塔啊，建庙啦，起啊，造佛像，供养、礼佛、念佛，好，有没有？ 这个就是众生的根基又比较不好了，就叫他们先去这个这个造佛像啊，供养啊，礼佛念佛啊，乃至于杂含经的这个等方便，就是六念法门啊，就是我们前面在讲这个为居士说去世法，有教导这个众生啊，念三宝，念佛念法念僧，念布施念持戒念升天嘛啊。所以我们在前面都有谈到，连佛弟子有时候他在这个很这个在比较宽阔的地区，或是这个坟墓边啊，他也会恐惧的时候，就也是用这种念佛的方便啊，这个就是根基比较不好的啊，也要必须要这样的方便啊，对这个六念等方便。那我们大圣的法门的这个方便，就是我们所说的十大愿王。我们这个早晚课，早晚课的一则礼敬诸佛，二则称赞如来，三则广修供养，四则忏悔业障等啊。这个也是大圣法门的一种方便啊。那这个在结论导师说，因为时代的不同啊。好，所以你不用这种方便啊，可能哎众生没办法，佛法就不能长存在世间啊，不能长存在世间。但也不要为了这个方便而违背了我们原来的第一义谛的佛法的精神，主要是要讲到这样。但是我们因为时代的不同，我们也必须要这个有一些方便，才能引导众生啊，这也是主要要谈到的。那第三个这个这一篇的它的最后呢，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啊，意思是说佛在世的时候修行正果的啊，事实上是不先于出家人，有很多的在家人他有可能也证得在家居士，他是证得出国恶果。那主要是因为佛涅槃之后，他涅槃了吧，那佛不在了，所以那个时候弘法是以这个出家的僧众为中心，大家才会误解说这个要求解脱只有出家修行才可以。那事实上以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在家也可以证道圣道啊，这个是在最后，哦，所以，但这里他特别谈到出家，我们出家自己修行，那么你自己出家又住在你自己的家，用你自己的财物而生活，这个导师这个，所以有一些他出家在僧团不习惯，那么回到自己的家，那用自己的财物，那这个也不符合这个戒律的制度啊，好，那。也谈到过去中国寺庙因为过于太过富有，所以中国佛教教难有三五一宗啊，就是这个发生教难啊，就是有些这个皇帝呢就把这个寺庙，因为国家比较不好的时候，就把这个寺庙的一些财产把它充公啊。这个就是这个寺庙太过于富有啊，发生这个教难啊，那最后就是主要这个印顺导师是说这个他是非常对于这个印度的传弘啊，弘扬这个菩萨道，他非常赞叹。那么印度的这个菩萨道呢，其实是在西元的前后。那么我稍微看一下，佛陀呢是在这个西元前这个五百多年灭度嘛。那他是五百多年灭度，那到了五百年之后才有这个菩萨道啊，这个啊，所以。 这个结论呢，导师是赞扬这个菩萨道，但尊可是呢，也尊重原始的佛法，也就是佛陀那个时代的佛法。好，他主要谈到这个哈，那他举几个例哈，只要这个我们这个方便呢，方便道呢，就例如我们的十大愿王，他只要这个方便道不违背这个如实道，都是可以的哈。啊，但是例如大家会或许会觉得印顺导师对念佛会有所排斥，他这里也特别谈到。念佛念佛的人呢，他因为正信三宝，那他是正信三宝，他也会布施，也会持戒，那么也利益到这个人世间啊，并且种了很多善根。他有一天虽然一开始不一没有一开始就对于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啊如实道了很了解，可是他因为这样的累积这样的善根跟福德呢，有一天他也会渐入这个如实道，就是这个空性啊，证入空性，这也是可以的。但是主要是他要讲的说，如果你弃这个如实道，哎，就是缘起性空的道理，只要一句佛号就可以这个啊这样的误解，只要一句佛号念到底，他不赞成。这个这样他是不会同情的，意思是主要是要谈到这个，就是说也不是光念一句佛号，你还要布施，还要持戒，还要种善根，这个才是符合这个真正的念佛心人。所以佛法的纯正，他最后的结论呢，希望这个能有一个能适应时代的这个的复兴呢，这个佛教适应时代的佛法，但是呢，也希望这个佛法的纯正也不要偏差啊，不要偏差。这个是啊，这个三篇呢，就是主要的内容哈。那接着我们就来看那个居士学佛的程序哈。我们翻到这个159页啊，这个是太虚大师啊，是在民国15年元旦在浙西啊弥勒阁所做的啊，可能我不会完全照念吧，因为这里面很多都是这个比较属于文言文哈。我先讲念这个第一句啊。他写避免以思想学说之混乱及均真政变，均真政变之人品民生意义凋敝啊。我简单的讲一下，避免就是最近啊，这最近几年啊，最近几年啊，很多的学说很乱啊，那么均真政变，也就是那因为民国15年，我查了一下哈，这个就是国民革命军呢，在广州要誓师北伐啊，这个是要抢那个时代，啊，所以那个时代民生当然是凋敝，那当然人心也非常的烦闷，啊，在这个人心烦闷的时候，又觉得世间好像没有什么可以依靠，啊，那么这个更不要说要这个要解脱啊，所以那个时代也有很多宗教哦，是宗教非宗教的这个旁门邪道了。但是那个时候啊，因为还是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很有善根的要发心学佛啊，但是他这个要发心学佛，这风气一开，很多人想要学佛，但是有很多的这个外道嘛，哈，他不晓得什么是正道跟邪道，所以有时候就是心没有一个主，哈，所以这个不知道要怎么学佛。简单来讲啊，哈，好，所以才会让这个他这里讲到这个佛法是极啊自平极正，哈，这是平跟正啊，平跟正的佛法， 流入歧途，哦，所以这里他才讲说，要讲到这个告诉大众怎么样学佛的程序，哦哦，所以他先讲说学佛应当先从三规五戒十善，啊哦，他讲到这个五戒十善就是儒家的人伦的常德，哦，就这个五戒其实也就是儒家的礼义仁智信，啊哦，跟人伦做人的伦理是一样的，有相同的一些地方，哦，这样的这个五戒啊跟这个以前的圣贤所期待的没有违背，哦哦，所教的所学的，哦，而且这个佛道也是因以戒为基础嘛，哦，而慢慢这个到了清净的戒定慧啊，这样以戒为这个基础，后来到了大圆的觉海到佛道，所以戒可以往出世解脱啊，乃至到无上菩提，啊，这个是他的文啊，我是没有每一个字念，把他的大概的意思哈，啊，告诉各位哈，啊，所以近代这个这样的学这个五戒十善呢，为人中的贤者，那到最后呢，也成就佛道的圣德。他这笔特别引到一句话，这个叫做白刃易涛哈，中庸难能哈，这一句话，白刃就是白刀子了，啊，白刃易涛就简单一句话，人家说这个赴汤蹈火啊，就是说你可以一时的英勇的气概，白刃易涛啊，就是可以赴汤蹈火，中庸难能。中庸难能，如果讲这个缘起性空难，这个也可以。但是如果讲一些比较浅显的说，虽然我们一时的这个英勇的气概去赴汤蹈火，这个牺牲自己，但是这个以这个道德跟修养融入我们平凡漫长的日常生活，这个更需要毅力。也就是说，平常的把道德融入平常的生活，比你在这个赴汤蹈火还困难呢，啊，啊，还困难啊。所以现在学佛的人啊，有时候我们翻到160页啊，所以现在学佛的人啊，不了解这个戒啊，这个戒的它的好处啊。有时候都是好高骛远的，啊，以这个原因就是一样，就一下子想哦，我就要这个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不小辞的这个戒的道理啊啊，所以当然居士学佛跟出家众是不同啊，出家众是少数人住持佛教啊。比较注重这个内修啊，那么外弘这个佛法。可是居士学佛，也就是前面我们这一本为居士说居士法导师所期待的，就是说，因为居士他比较普及在社会中啊，普及大众啊，所以这个社会的存量啊，这个风俗的存量，社会的清零，主要还是居士他比较能够摄入哈，所以我们希望他希望这个由于遵循这个五戒十善呢，这个人伦道德，那么养成人格啊，菩萨的修菩萨的行呢啊，所以他才特别写这一个居士学佛的程序。那这里他的程序有总共有讲8点。其实也是在讲这个三规五戒啊，十八关斋啊，八戒啊，这个十善啊，到这个定慧，到这个最后这个菩萨道跟异行道，大体上是要这样讲的哈。那我先讲 第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普通学佛，我们一开始学佛的人呢、他这里谈到为什么他会学佛呢，有很多原因，有人劝导他学佛，或者是他自己因为无常的事而感怀，就他自己遇到无常啊，这个世间确实不是那么可爱，感怀。那么，所以因为这几个原因呢，这他这个发心要修学佛法，那信从这个佛教的心，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是必须要渐次的取这个佛门的这个门径的书籍啊，所以这里他特别，这个我没有办法每一个念哈，就比如说，商务印书馆的佛学译解，佛学大纲哦，这里他有谈到印光大师文钞啊，这个是那一个时代啊，或者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略传啊，这个第一个印光大师文钞哈。这里也谈到了凡四训，四训啊，戒杀放生己，还有这里谈到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这个等等啊，这一开始就是你要对于这个佛学的门径的一些书要稍微看一下了哈。那我们看到160页的前面的第三行啊，最后呢，由是还。这个第三行，第161页的第三，由于你阅读的这些书籍，你可以认识佛教是大概之真相哈，比如说三世因果啦，五趣生成啊，人五趣就是人天地狱恶鬼畜生嘛哈，地狱恶鬼畜生就是三恶道啊，人天地狱恶鬼畜生啊，那。当然你如果加一个阿修罗道变成六道轮回嘛，六道轮回啊，生死的轮回，涅槃是解脱，你没有看这些，一开始要先看这个书籍啊，那你由这个阅读之后你产生信心好啊，然后你有了解，真正的了解，那你这个发心学佛，那你这样的发心学佛是真信而非迷信啊，这个是这样子的哈，所以它有次第，好，它第一个次第就是你要稍微看一下这个古大德的这些书，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下一节把这个整个程序也大概应该今天可以讲完哈。